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好。
啊，前几天我刚刚断断续续看完了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只有一个杂技节目。我这个人比较爱看杂技，所以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高空荡秋千的杂技表演，印象很深刻。高空一边一个秋千，两边相对着，然后每个秋千上都有一个人，两个人荡来荡去啊，做出一系列惊险的动作，然后他们开始配合表演，一个人倒挂金钟，从这边啊手空着啊，腿挂在这个秋千的栏杆上，从这边悠过来，另一个秋千也恰好在同一个时间呢从那边荡过来，然后两个人在快碰到一块的时候呢，这面这个秋千的人呢，由他过来就是双手抓着秋千，背冲着他同伴，然后这个人马上就一下撞过来了，两个手就勾在了倒挂金钟这个人的手上，然后这个迅速放开秋千啊，两个人一块又荡起来，所以配合的非常的默契，这动作在一瞬间拿捏的一气呵成，无懈可击。所以为什么这两个杂技演员会做得这么好呢？这当然是长期练习互相配合的结果。但是那个松手反身的演员能够敢于在那一个瞬间做出那一套动作，而且不担心失败啊，这是因为他信心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信心。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1:1-7，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从在圣经当中对于信的定义呢，其实就可以用希伯来书11:1来总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讲起来挺拗口，意思也不太容易理解。那么简单的讲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心对于所盼望的事情已经有了把握，对于没有看见的事情已经确信，不再怀疑了。所以信心或者是超越时间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或者是超越空间的，是针对那些没有见过的事情。对于超越时空的事情，我们能接受吗？能够相信吗？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他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按照人类正常知识的理解范围，这是根本没法让我们接受的。我们容易的接受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愿意相信的是我们的能力知识范围之内可以掌控的事物。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底需不需要信心呢？我们去餐馆吃饭，相信不会食物中毒，也不怀疑食物的质量，相信不会缺斤少两。我们开车的时候相信车的性能，遇见红灯相信踩刹车车会停下来，不会撞上别人。我们看病的时候相信医生的诊断处置是正确的，给我们打针吃药不会弄错。我们生病也不会在吃药之前先分析研究一下药的成分和作用。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相信银行不会将我们的钱据为己有。我们买电脑也相信买回来的电脑操作系统是正版的，不会在使用的时候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工作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工资，也不担心单位会欠我们的钱。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知不觉地在使用信心，靠着信心过日子。 我们必须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信心，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接触的人群有信心，否则我们就没法生活。今天我们讲的信心是人对神的信心。如果说我们对世界、对人这些受造物都必须有信心，那么我们对创造万物的这位神就更加需要有信心。 我们对神坚定的信心，保证了我们人生终极的盼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生活中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研究、证明、全部弄明白之后才确认的基础之上。生活中的信心主要有两方面而来，第一是教导。 从儿童时代开始，我们就被家长、老师、书本、专家、学者等等各种人或者是资源教育告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像我从小就被父母要求把家庭住址背得滚瓜烂熟，万一找不到家就去找警察，告诉他家庭住址，然后就能被送回来。所以父母也一再强调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不认识人的敲门，一定不能给开门。第二呢， 信心的来源是从实践当中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丰富，我们自己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我们相信那些有经验人讲的话呢，可信度更高一些。我们相信人生不完美，人都会犯错误。我们也变得开始不相信很多东西。就在几天以前，在中国的宁波，有一位女士摔倒在 满是雨雪的湿漉漉的马路上，他高喊了20分钟，他说：“我是本地人，是我自己摔倒的，谁帮帮我？”但没有一个路人上前帮助他，冷风吹得他直打哆嗦。后来终于有一个过路的看不下去了，拨打110，警察来了之后才解决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罪恶的东西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伤害，而这些是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学来的。 跟生活中的信心相似，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主要通过教导和实践来获得并且逐渐加固的。那么什么是我们信心的源头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在腓立比书1:29，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为：“因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圣经新汉语译本翻译的更加容易理解一些，因为神已经赐恩给你们，让你们为基督不仅让你们相信他，也让你们为他受苦。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信心的源头是在神那里。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信神的人没有信心是因为神的责任，经常有不信神的人常说神没有把信心给我，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神将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看到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造物主能够认识他。所以希伯来书11:3，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为：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圣经新汉语本翻译成为：因着信，我们明白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创造的。 这样所见的世界并不是从可见的事物造出来的。神也要我们去追求，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去积极的认识他。耶稣说，在马太福音7:7-8，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神通过他的创造、人类历史的变迁来启示我们认识他，这是神的普遍启示。神也通过赐下圣经、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他，这是神的特殊启示。 当我们渴望认识真理，当我们渴望得到永生，当我们渴望实践生命的意义，当我们渴望获得平安喜乐的丰盛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就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就变成了一块福音的良田。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神的道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们心田里面发芽成长以致成熟，我们就有了信心成为基督徒。所以不信的人不能责怪神没有给信心，神满有恩典，我们需要去追求认识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建教会，积极传福音。因为罗马书10:17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先有人传福音，别人听了福音才有可能信，才会有信心。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能够改变人心。一个属神的人就有了从神那里来的信心，一个属神的人就应该积极地操练自己的信心，做讨神喜悦的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到了古代的三位信徒，亚伯、以诺、挪亚，他们不是一般的神的子民，而是大有信心的蒙神喜悦的圣徒。他们都积极地操练自己的信心，他们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榜样。第一位圣徒是亚伯，希伯来书11:4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从亚伯那里我们应该学习敬拜的信心。这节经文讲的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第一桩凶杀案。亚伯和该隐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两个人都向神献祭。亚伯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这对当时的一个牧羊人而言就是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了神。而该隐则将地里的土产作为供物献给神。亚伯献的祭物比该隐好，蒙神的喜悦，这引起了该隐的记恨，该隐杀害了亚伯。神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亚伯信心的表现是将自己最好的献给神，甚至牺牲生命。在就像启示录6:9-10讲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亚伯即使肉体被杀，灵魂仍然信靠神，他的心思仍然不变，他相信神会为他伸冤，这是一种单单敬拜神的信心。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能像亚伯这样敬拜神呢？能有亚伯这种信心呢？有多少基督徒为了愿意神的国和神的义，将自己最好的献给神？所谓最好的，就是对自己来说最宝贵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偏僻的森林里住着三个兄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珍贵的宝物。大哥有一面宝镜，他能从宝镜当中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二哥有一张魔毯，能够载人去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小弟有个苹果，能够治好任何疾病。有一天，大哥在镜子前面看到了美丽的公主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医生束手无策，生命危在旦夕。国王满脸忧愁地宣布，谁能治好公主的病，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于是大哥将这件事告诉了两个弟弟，三个人决定一起到王宫去解救生病的公主。他们坐上了二哥的魔毯，立刻就飞到了皇宫。说明来意后，小弟弟拿出苹果送给公主，结果公主吃完之后病马上就好了。 国王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这下他就发愁了，如果没有大哥的宝镜，他们不知道公主生病了，如果没有二哥的魔毯，他们也没办法及时赶过来医治公主，如果没有小弟弟的苹果，公主的病也没法治好，那究竟应该将公主许配给哪个人呢？国王问公主说，女儿啊，你这病是三个兄弟一块儿治好的，我必须信守诺言把你嫁给他们，但你又不能同时嫁给三个人，你觉得应该嫁给谁呢？公主说，当然是嫁给小弟喽。国王很奇怪问，为什么？公主说，因为大哥的镜子和二哥的魔毯都还在，小弟却失去了他唯一的苹果，我认为能把最珍贵且唯一的东西献给别人的才是真心的。基督徒向神的敬拜也存在着这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人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奉献给神，其实这跟该隐差不多。第二种境界是人把自己喜爱的拿出来奉献给神。第三种境界就是人把对自己来说既珍贵又唯一的拿出来奉献给神。一个基督徒能将自己完全摆上，抛开世上的一切，像亚伯那样为了神啊，即使献上自己的生命也甘心情愿，就达到了第三种境界。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圣经提到神对亚伯的敬拜时只有短短一句，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我们有没有信心得到神这样的夸奖？我们是如何敬拜神的？雅各书2:26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亚伯的灵魂还在向神申冤，所以他没有死，他因着对神的信而生，神悦纳他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怎么样呢？我们的敬拜有没有行动呢？我们的敬拜有没有奉献呢？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呢？我们做基督徒不要自欺欺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可能现在我们都做不到亚伯那样，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操练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达不到第三种境界，就先从第二种境界做起，如果达不到第二种境界，就先从第一种境界做起，但是至少我们要开始操练信心。希望我们都能像亚伯那样敬拜神，得神的夸奖。今天这段经文讲的第二位圣徒是以诺。希伯来书11:5-6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从以诺身上我们应该学习实践的信心。以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是被圣经记载的没有经历死亡而被神直接接到天家的人物其中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的先知以利亚。圣经里面提到以诺的篇幅很少啊，在创世纪的5:22-24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在以诺的时代，他在世的生活时间不算长，只有365年，而亚当活了930岁。但是以诺却在这365年当中与神同行300年。以诺的信心是一个实践的信心。首先，一个具有实践信心的人必须有坚忍的意志。从时间上推算，以诺在挪亚出生前69年的时候还在世，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降大洪水灭世。当时的世代在神的眼里，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以诺一定会遇到巨大的长期的挑战和诱惑。他能够与神同行300年，是需要坚持忍耐的意志的。对于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很多神学家都有一些形象的比喻，其中一个是马拉松跑步运动。马拉松不是跑100米、跑200米，而是跑40多公里。马拉松是考验人耐力的，不仅仅是考验体力，而且考验精力、意志力。能够坚持跑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马拉松跑步还有一定的规则，必须按照指定的路线跑，最终能够坚持下来的才是胜利者。以诺就像一个马拉松健将，在300年的时间里紧紧跟着神的脚步，遵行神的命令，按照神指定的方式生活，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啊！真是难以想象。雅各书1章2到3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跑，但只是短跑，有些人跑500米，有些人跑1000米，有些人可能只是跑100米，有一些人甚至在教会里跑一圈就没影了。大部分人可能是跑跑停停，随大溜，甚至绕圈跑。实践的信心是长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走在圣经的教导之上，不能够松懈，这样最终才会得到神的奖赏。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以诺就是明证。其次，一个具有实践信心的人必须显露出属神的品格。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必然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需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恒心行善。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不是口里说的，说我信那我就是基督徒了。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基督徒不能单单听到，还必须行道。雅各书1章22到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的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个具有实践信心的人，必须是在日常生活中遵行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当我们靠着圣灵行事，而不是顺从于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美好的品格。就像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里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罗门王被称为智慧的王，有这样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国势强盛，远方各国都来朝贡，有个国家的使者献了2盆花，一盆天然的，一盆人造的，两盆都是一样的国色天香，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真假。使者为了炫耀自己国家精湛的技艺，同时也想试探一下所罗门王的智慧，就请所罗门王鉴别真假。所罗门王毫不犹豫地说，把2盆花搬到花园里去，等我和贵使一同去鉴赏。花园当中百花争艳，留香扑鼻，蜂蝶穿插其间。一会儿所罗门王就笑着对使者说出哪一盆是真花，哪一盆是人造的。原来天然的花有花蜜，吸引蜜蜂和蝴蝶，而人造的花没有花蜜，所以没有蜂蝶屈服。使者听了惊服所罗门王的智慧。其实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故事里的花一样，虽然一时真伪难辨， 但是总可以试验出来的。真正的信心和真花一样，是有生命的，开花的时候有美丽的颜色和馨香的气味，最后还能结果子，能够感染周围的人，吸引别人来亲近。基督徒也是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要省察自己的信心，看看是不是像人造的花那样，那么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我们外在的行为有好的品格，才能说明我们内在的信心是活的。当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操练我们的信心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具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使人感到从我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属神的馨香之气。第三，一个具有实践信心的人必须努力去寻找神。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所处的世代邪恶，如果他不是时时与神交通，常常从神那里获得力量，他的信心就没办法实践。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诺跟神同行300年，并且不见死而被神接去，无疑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以诺一定是一个谦卑顺服、寻求公义、好怜悯的人，他做事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毫无疑问，以诺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然而以诺并不仅仅是一个信神的人，以诺最后活着被神接去，是因为他不断地寻求神的结果，以诺有着巨大的信心。以诺相信因着他的追求，神会赏赐给他，但是估计他也没有想到神的赏赐是如此的丰厚。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觉得并没有得到神大大的奖赏和祝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寻求神，我们信心小。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在基督教历史中，19世纪是教会灵性复兴的高峰，因为这个复兴带起了普世宣教运动。在这个时期，神在英国兴起了很多属灵人，在属灵生命方面为主做见证。其中影响普世教会最大的有4位，其中2位一个是宣教的使徒戴德生，还有一位是爱的使徒齐伯门。今天我们讲2个跟他们有关的故事。戴德生英文叫 James Hudson Taylor， 我们神学院叫 Taylor Seminary， 就是从以戴德生的名字命名的，是英国来华的宣教士。在1854年至1905年他在中国创办了内地会，并且积极进行福音传道的工作。内地会在中国18个省开展福音工作，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拆船施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一次，戴德生和他的一位同工叫张碧成，两个人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但是沿途荒凉，买不到食物。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他们感到很饥饿。这个时候，戴德生开始唱起歌来。张碧成仔细一听，原来戴德生唱的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饮食。张碧成就问，饮食在哪儿啊？戴德生笑着回答，离这里不远，天父知道我们饿，他很快就会送东西给我们来吃，等饮食送到的时候，你要先谢饭然后才能吃，但是我却可以马上就吃，因为我已经感谢了。戴德生说完这话之后，没走多远就碰到有个人卖饭，他们买了饭饱餐一顿。信心就是知道神爱我们，一定会供应给我们所需所求，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之前就已经确认了。戴德生的信心来自于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不断实践。齐伯门英文叫 Robert Chapman， 被称为爱的使徒，也是带有信心的人。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个时期需要承担很大的经济重担，需要很多钱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灰心绝望，而是凭着信心将自己山一般的难处告诉神。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信徒来看望他。这个信徒一向都很谦卑，也很爱主，并且还是一位百万富翁。他对齐伯门说，我听说您最近在经济上遇到难处了，您不必跟我， 啊，讲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只请你告诉我是不是事实。齐伯门没说话，点了点头。这位信徒说，您不必告诉我您的需要，但是我请您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做您的后盾，盼望您的难题可以早日解决。齐伯门听了，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然后这位信徒从他的包里面拿出一本支票簿递给齐伯门，说，这些支票上都已经签好了我的名字，您只要在空白处添上所需要的数目就可以了。说完，跟齐伯门诚挚地握手道别。这样，齐伯门一边感谢神，一边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齐伯门有信心依靠神帮他解决问题，而那一位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基督徒富翁同样也是大有信心。他追求让神使用他自己的财富来帮助神的仆人解决问题，他的这种信心绝不是一时冲动，而同样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而来的。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圣徒的信心是跟他们的行为并行的，因为信心是行为才得成全，而信心是在实践中不断追求寻找神的带领才得以成长的。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位圣徒是挪亚。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挪亚身上，我们应该学习侍奉的信心。挪亚的故事详细的记载的在了圣经旧约创世纪六到九章里面。在挪亚的时代，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用大洪水灭世，但是却保全了当时被称为义人的挪亚一家人性命。在洪水降世之前120年，神晓谕挪亚造一只方舟，同时向当时将要灭亡的人传福音，希望他们认罪悔改，但是没有人在乎挪亚的警告。最终大洪水灭世，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进入了方舟，保全了性命。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建方舟的故事表明了挪亚在神交托给他使命中侍奉的信心。建方舟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首先要按照神的要求做事。创世纪六章十四到十六节记载，神告诉挪亚，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这里的肘是古代的计量单位，一肘相当于现在的大约45厘米。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先选取戈斐木，再加工成特定的尺寸，再造成特定的样式和空间。在创世纪的六章19到21节里，神还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建好方舟之后，挪亚还要去捕捉特定的动物、飞禽、昆虫，将它们放在方舟里，并且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如果没有一颗足够坚定的侍奉神的信心，挪亚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其次，要等待神的时间。挪亚除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建造方舟、找动物、准备食物，他还要学习等待的功课。他需要等12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我们今天建教会职堂也要学习挪亚那样的信心。首先我们也需要按照神的要求做事。福音的合场是广大的，福音施工是有很多需要，现在有大量的国际学生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他们需要听到福音。在当趟的希望工程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酗酒的、吸毒的人需要关怀照顾，但神给我们托付是在特维勒哥建立一间华人教会，我们必须像挪亚一样忠心于神的托付，委身在这里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栽培信徒在灵性上成长。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个时期所赋予的使命。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让我们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态度，这也是操练侍奉信心的正确方式。其次，我们也需要等待神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神在他的时间里做他想做的事。我们无法揣度神的意念，但是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命令。刚开始职堂的时候，我们没有主日崇拜，只有周六的查经学习，我们没有外面的标牌，没有网站，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这间教会，每次来参加聚会的只有几个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冬天的晚上，我常常一个人站在门廊里头望眼欲穿向外看，希望从往这边走的人是来参加我们聚会的。那个时候我还要送餐贴补家用，还经常会有人来打击我啊，劝我放弃职堂到别的教会里找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但是我清楚这是神的安排，我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一直在坚持。慢慢的，神带领了越来越多的信徒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同工，我的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也都越来越好，现在我可以全职的在教会里面工作。我一直都在学习等待的功课，我知道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工作，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带领，操练自己的信心，同时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一直在侍奉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和同在。侍奉神就要操练信心，学习顺服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做事，同时也要学习等待的功课，这是挪亚所做的，也是我们要效法的。今天我们讲了三种信心：敬拜的信心、实践的信心、侍奉的信心。无论哪种信心，都需要我们有意识的操练，将它们付诸于行动当中。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万事之前就已经有了那些信心的巨人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今天首先为在座的那些还在慕道的朋友们祷告，请您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晓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让他们明白您的启示，生发出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知道跟从耶稣不但能够使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也能获得真正平安喜乐的生活，让他们早日决定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也为这里的基督徒们祷告，让我们被圣灵感动，都愿意操练敬拜的信心，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单单敬拜您，将我们最好的献给您，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操练信心，使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看到我们生命中属神的品格，荣耀神的名。也请您感动我们都有一颗侍奉您的心，勤做主工，让我们看到福音合场的广大，看到在特维勒哥这边还有大量失丧的灵魂需要被拯救。请您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让我们委身于职堂施工，不气馁不放弃，在您的时间成就您的旨意。我们知道您的恩典够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